最宝贵的就是有神的同在。如果神不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又唱又跳，我们在做什么？如果不是搞宗教的活动呢，就是在唱戏。所以神的同在是一个聚会的它的实质，它的内容，还有它的价值所在。而且每一个弟兄和姐妹，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你都能够对一个聚会神的同在能够做出贡献。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一个聚会的好坏都有责任，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呢都推到牧师身上。如果你来的时候，你心里面呢就是这样说，神啊，今天你与我们同在，你与今天的聚会同在，然后你自己呢就已经啊在神的同在里面，神已经在你的心里面了，神已经与你同在了。所以你来的时候，你是带着神的同在而来的，你不是单单带着你这个人来，这个身体来，你乃是带着神的同在而来。你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尤其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要相信神已经在你里面了。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你来的时候，你是带着神的同在而来，你已经感觉到有神的同在。你来的时候啊，这个心的预备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你自己或者对这个聚会。如果你的心呢是已经预备好了，而且已经进入神的同在了，那么你来的时候你是带着神的同在而来。如果有100个人，每一个人都带着神的同在而来，你想这个聚会神的同在是不是很丰富？可是如果有100个人，其中啊也许有一半，或者说只有10-20位，他们是带着神的同在来的，那么那个聚会神的同在就不如那100个人所带来的神的同在。所以你们每一位都有责任要让一个聚会啊能够有神的同在。每一个人都要预备，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祷告，所以你来的时候，哇，神的同在那么丰富。我上一个主日在这里哈，虽然是我第一次来，也是我们第一次哈来到欧洲的一个华人教会，也让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就很丰富。从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恩膏就是神的同在，圣灵的恩膏很强。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都一直感觉到就是不一样。那就是因为圣灵的恩膏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你唱诗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觉得不一样。神的同在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神的同在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是一个很真实的，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意思说，我们虽然看不到，也许有的基督徒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同在。有一次啊，我的最小的女儿她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她是在那个团契啊，大学团契里面服侍，她就邀请团契的同学去参加，在纽约，我们跟他们关系很深的啊，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吴老牧师，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那个吴老牧师他的教会就是神的同在很丰富。那我的女儿就邀请这个同学啊，就去聚会，就告诉他说，哦，这个聚会啊有神的同在。那我的女儿就很意外，这个同学就跟他说，什么是神的同在？ 什么是神的同在？那就是说，有的基督徒，像他们在学校里头、团体里面很活跃的，可是他们还不认识什么是神的同在。我不知道在座的还有没有弟兄和姐妹啊，你不知道神的同在。也许你信耶稣信了很多年了，一直到现在你都还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同在。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耶稣有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四个字，以马内利。每一个人呢都知道以马内利呢，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你信耶稣了很多年了，你都还没有神的同在，那你的信耶稣是有问题的。你信的耶稣也许只是历史上的耶稣，你信的耶稣啊，很可能跟我们信主以前呢所信的菩萨差不多，那个不是信耶稣，那是信宗教的耶稣，历史上的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他来了，他不但是将救恩带来，为我们赎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知道他第三天他又复活了，他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们活活的显现，就是说这个耶稣他已经活了，而且在他没有升天之前，他一再的告诉他的门徒，就是他的信徒，说我还要再来，我要差遣圣灵来，我要差遣保惠师来，虽然我要去了还有不多时候，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就世人看不见我，但是你们还会看见我，我必回来，我不会让你们留下为孤儿，我必再到你们这里来。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啊，我就要住在你们里面。圣灵来了，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就是灵，神就是圣灵。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那根本谈不到神的同在。也许在理性上我们就这样好像很客观的，我们就是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但是在经历上，在我们的感受方面，主观的感受方面呢，我们不觉得神在这里。虽然我们奉主的名聚会，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好像那个神没，神在不在无所谓。我们信耶稣一定要信到一个地步，就是神与我同在。Amen? 神与我同在。因为以马内利，耶稣另外一个名字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能够感受到，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你这样信耶稣才有力量，才能够喜乐，才能够有信心。哈利路亚，你这样信耶稣，你才能每天呢都能够快乐。而且神把圣灵给我们，他不仅是叫我们得到能力，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啊也做更新的工作。圣灵的更新在提多书第三章那里有讲到，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都可以被他更新。尤其是我们工作忙碌的人我们听说这里的弟兄和姐妹很多都是做餐馆的，平常都是很忙的，聚会的时间不一定能够来，也许你就是在这个礼拜天的上午你能够来到教会里面。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你带着神的同在而来，是你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是你与神相会的时候。我刚才提到那个吴老牧师，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每一次的聚会都应该是人与神相会的聚会，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来都应该遇到神，因为神在这里。可是我们说遇到神不是在外面看到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耶稣来了以后，他说神就是灵，你们要拜神，要看见神，要与神有关系，必须在灵里面，也在真理里面。这个真理是两面的意思，一个就是要真实，没有虚假，没有做作，不是像那些法利赛人只是有外表而没有内在的实际。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灵，这是真理。所以我们拜他呢，我们必须要在灵里面来拜他，我们必须在这样一个真理里面来拜神。灵就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摸得着，可以感受得到，就如同空气你是看不见的，好像风你也看不见的，你从来没有怀疑空气的存在，你也从来没有否认说我们活着需要有空气，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说这个风的存在。可是我们对神的存在啊，我们不是这么实际，不够实际。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对于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所听的圣经啊，我们不够相信，我们信的不够，信的不足。神的话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句句都是生命。神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不够相信，因此我们对神的存在啊，好像很抽象，好像我们虽然是信了耶稣，但是神跟我们跟神啊，常常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信耶稣是不够的，或者说你信的是不是这样信的？这样的信耶稣哈，就是一个宗教的信仰，信仰呢，那对你没有太大的益处。也许最多，我说也许还不敢一定，也许哈，你就是哦得救而已，仅仅得救而已。可是今天来教会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的，你要知道哈，不是你来教会你就重生得救。乃是你接受这位耶稣做你的救主，领受他的道，领受他的灵，你才能够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说你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你信了他以后，你就觉得神进来了，神进到我的心里了，神与我同在了。这个神又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知道他又是与你同在的。正如彼得他所说的，我们虽然不见他，我们就是爱他，因为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里面呢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昨天大概是前天上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哇，神的荣光充满在那个聚会的里面。结果 那天上午我大概没有讲什么，我想恐怕有两个小时我们都在那里跳啊，都在那里，就在神的荣耀里面啊。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不是说上课的人才能够经历到，或者只有牧师他们才可以经历到。我们平常在聚会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荣耀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荣耀。当我们经历到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一点点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做荣耀。有人说罗宾森师母里面有《荣耀的光辉》这本书，看就知道。有人说罗宾森师母对神的荣耀这样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啊，那无法形容的一种感觉，无法形容的一种美好的感觉，这是神的荣耀。我有时候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啊，就是说我们有特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退休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好像同在，神的荣耀很特别。 我说其实我们平常聚会的时候就应该感觉到神的同在，就是那么荣耀。不过有时候多是少的问题，还有跟我们的心的预备也有关系。我们如果越专心，越没有分心的事，我们越容易进入神的同在。因此我们来聚会啊，那个心的预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个心的预备就决定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同在有多少，也决定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有多少，能够领受他的话有多少，还有我们的灵命啊得到充实，得到造就有多少，这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来聚会，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啊，你都要好好的预备你的心。你最好在聚会以前呢，你就预备，不是到这里来才预备。当然你来这里预备总比不预备好，可是你要早早的预备。好像呢，在纽约啊，我听说有一个老姐妹，她非常看重啊那个领圣餐。每一次她知道哦，下一个主日要领圣餐了，说她这个礼拜就开始预备了，她就预备她的心，因为她特别看重这个领圣餐这个薄饼聚会，就是领受主的身和主的血，就是领受耶稣自己，他特别的宝贵。他就会预备，他预备他的心，他预备他的人，他会洗澡，会穿衣服，会这个全人都预备好，然后来参加这个薄饼的聚会，这个领圣餐的聚会。所以他来哦，每一次都遇见神，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心，所以神呢、啊、就每一次领圣餐的就特别的祝福他，他得到的就特别的多，因为他预备的是很特别。所以那个会前的预备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神的同在是可以由少而多的，神的同在可以越来越丰富。你越渴慕神的同在，神就会更多把他的同在赐给你。你越宝贵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会更多的显明在你们当中，还有里面。你如果越宝贵神的同在在你里面呢，你的神与你同在，这个你这个感觉会越来越多，你的信心啊也会越来越加增。这是好像一些哈帮助我们使得那个聚会哈越来越好的一些一些很零碎的话哈，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注意啊。要知道固然神所使用的仆人使女，当然神会特别的用他们，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尽了我们应该尽的责任，也做好我们应该所做的准备，就是心里面的准备，我告诉你，你对这个聚会啊你就有一份的贡献。虽然可能你自己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牧会有二三十年，我知道一个聚会的好坏，那个因素还有弟兄姐妹的责任，他们的贡献，因为我知道。还有你们来聚会是很重要的，你们要来，不但人要来，因为你需要聚会，聚会也需要你。那如果今天的聚会你们都不来，你说有没有聚会？聚不成，是不是？聚会需要你，你更需要聚会。你如果带着神的同在来到聚会当中的话，你就再一次的被更新。你知道我们的灵啊，需要常常被更新的。这就是为什么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容易成就，是不是？我们很容易成就。譬如你吃饭吧，你每天都到餐馆里去吃，你最多吃三天，你再吃下去还有味道吗？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如果一直做的话就会成就。尤其我们这个 每一个星期天呢，到教会来敬拜神，来听神的道，这是每一个星期天都这样，好像很多年都是这样。如果没有圣灵的更新啊，我们很容易啊，就成为陈旧、老旧。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同在，需要有圣灵的更新。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更新，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们这些也许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不要想说，哦，我已经有圣灵充满了，我已经会说方言了，我就不需要再圣灵了。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慢慢就会陈旧。你要不断的被圣灵更新。你要知道，圣灵给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之一啊，就是要更新我们，让我们常常感觉到都是新鲜的。主的爱越久越甜，主的爱越过越新鲜。哈利路亚，我所信的耶稣越来越宝贵，这都是圣灵更新的工作。可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会陈旧的，会陈旧。哎呀，一年就是每个礼拜有时候不止一次来到教会，就坐在那儿，你慢慢你就会觉得你是坐冷板凳，就是或者你坐在那儿聚聚会你就睡觉了。哦，哈利路亚，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每一次的聚会我都是来享受，无论大型的小型的我都是享受，人多人少我都是享受，因为我的享受不是在乎人，乃是在于神的同在。而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呢，他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无论在哪里我就与你们同在，只要有两三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也很喜欢参加小组的聚会，有的时候小组的聚会好像神的同在很特别一点，因为小组的聚会比较容易深入，容易亲切啊。那大型的聚会当然总是啊，你就觉得好像人那么多啊，就是不容易那么亲切这样子。赞美主。哦，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你要常常记得，你信耶稣就是信神与你同在。 Amen。 你要把神的同在一直要带着，你要其实神一直都与你们同在呀，只是你们没有注意。我知道有好多我所说的你们，就是有一些没有注意不认识神同在的人，尤其是我们工作忙碌的人，常常我们一去上班一忙碌一做事情，我们好像把神呢放在一边了，好像把神就放在一边，说神好，你自己照顾你自己了，我现在来忙了，就好像就这样分开。其实他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我们的心常常宝贵他的同在。我刚才说过，你越宝贵神的同在，神就会更多把他的同在会赐给你，他会把你的同在设立在你的里面。这个时候吴老牧师他们常常用的一句话，他说神会把他的同在设立在你们中间，设立 set， 就是说这个 set 不是放在那里，就是安置了不动的，他不会再离开你的。你如果越宝贵神的同在，神就会将他的同在更多设立在你的里面，安置在你的里面。那个传道书第三章那里讲说，神他创造的这些万物都很美好，可是呢有一件事更美好，就是他要把他的自己，他的永生要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他的比创造更美更荣耀的工作，因为他要把他自己要赐给我们。所以你要有胃口，要有属灵的胃口，求神啊给你有属灵的胃口，就是神啊，我要你，我要你的同在，我要你更多把你的同在要安置在我的里面，要设立在我的里面。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渐渐的哈，就能够过一个生活，就像劳伦斯弟兄那样的。劳伦斯弟兄，你们都也许很多人看过这本书哈，他与神同在，他与神同在，当然也是经过很多年的操练，他操练到后来， 大概到四十岁的时候，他是差八十岁去世的。然后他第二个四十年呢，他说他在世界上哈、啊、是一个最快乐的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啊就进入了与神同在的生活了。起先他是在教会里面，然后他就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与神同在。后来到一个地步，他在厨房里面，他在厨房，我们当中开餐馆的弟兄姐妹哈，可能有好几位哈，你要知道你在餐馆里头你还是可以与神同在的。他在厨房里面呢，他忙到一个地步，有人跟他要这个，要面包，要奶油，要咖啡，要什么要这个salad dressing， 要这个。他说同时啊，有人跟我要好几样东西，我都可以拿给他们，都可以忙，但是神还是与我同在。为什么？因为神在他的里面，神已经把他的同在啊安置在他的心里面了，还不是外面这些忙碌的事情可以搅扰的。所以他第二个四十年是他过得最快乐的四十年。当然劳伦斯弟兄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哈，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的单纯，他非常简单，他就是那么样的简单，他什么都是为了爱神，他就是活在神的爱里面，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爱神。当然他这个爱神哈，不是一个客观的哈，不是理性上，他是跟神实在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他说他要从地上也截起根草来，都是为了爱神而做的。我们都可以达到这个地步。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吴老牧师的时候，其实我就只见过他一次，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在台湾有特会，那时候他们找我去替他做翻译，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香港，所以我是专程的飞到台湾呢去替他做翻译。那我见到他，我就是一两天，我看到他那么样的与神同在，所以我立刻就想到，哎，这个吴老牧师很像劳伦斯弟兄啊。他在台上也是与神同在，他在台下，他见客人的时候，到人家里的时候，因为我替他做翻译啊，所以一至两个礼拜都要跟着他，直到晚上把他送到旅馆里去。那我一直跟着他，我就看到他就是这样与神同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学习。那我虽然有两个礼拜时间跟他在一起哈，可是因为我看到他那种与神同在哈，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在圣灵的恩膏里来服侍主，就是我所看到的给我的印象哈，就是对我有很深远的影响，对我是一个鼓励。我想如果他能够那样做，劳伦斯弟兄他不过是在厨房里工作的一个弟兄啊，他也在军队里头做过脚夫，好像他说他自己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我想如果他能够做，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这样学习与神同在。虽然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因为他与神同在，所以他这个人哈，就是他的品格品质越来越被神提高，他被神改变。后来他讲的话，他写的东西都是那么高尚，你知道吗？我们如果常常与神同在啊，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啊，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亚伯拉罕呢，后来对神给他的应许 有怀疑，他的太太有怀疑，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儿子，等了十年了，儿子还没有来，所以他的妻子撒拉就说，好吧，那都不如啊，我把我的使女啊，就是给你做妾，然后他就接受，就生了以实玛利。这件事情啊，神不喜悦，所以有十三年之久神没有向他显现。然后神就向他显现了，就跟他说，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我引的是中文的圣经的翻译。那个贾牧师，贾德纳牧师有一次他就说，他说这一节经文还有另外的意思。另外的意思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说，如果你活在我的面前，你就能成为完全的人。如果我们能够追求，就是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头，我知道一个活在神同在里面的人，他是越来越好，他越来越不会随便说话行事，无论做什么他都不会随便，所以他就渐渐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因为神的同在在他里面越来越多，神的性情在他里面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人会越来越完全。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要活在我的面前，你就能成为完全的人。哦，神的同在有很多意义的，有很丰富的意义的。你知道，哎，得到吴老牧师最多帮助的，就是在台湾锡安堂的这个创始人叫荣教师。你知道，他到台湾去啊，有人跟我说哈，他说荣教师啊，讲来讲去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他说好像一张唱片啊，那个唱片坏了，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哦，我就说哦，这个太重要啊！虽然他传讲的好像就是这一个信息，可是内容太丰富，太荣耀。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感谢主，因为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他是不偏待人的，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如果信得对，你就有神的同在，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看出埃及记25章。我上个礼拜我曾经提到说，我原来预备的信息哈，没有机会讲，临时啊，圣灵改了我的信息。那今天我就要讲我上次所预备的。哈利路亚。好，25章第8节。我们知道24章哈是讲到神他吩咐摩西到山上去，然后把他的律法典章还有神的心意，神要吩咐他要建造会幕的那个心意都指示了他。那从25章开始呢，摩西就记载神指示他所要建造的那个会幕，还有那个会幕里面的一切的器具。要知道哈，在旧约这个会幕乃是象征还有预表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也就是你和我。新约时代的教会乃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新约时代的教会就是神的圣所。圣经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所以旧约的会幕啊，就是预表新约的教会，但是不是一般的教会，乃是有圣灵充满的，有神同在的，有神的话语的，而且神是行走在其中的这样的教会。这是新约的教会，并不是每个教会都是这样的啊。有的人说，哦，教会都是这样，都是一样的嘛，我在这里聚会，我到那里聚会，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你读圣经啊，在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啊对7个教会所讲的话，你就知道那7个教会的情形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要选择一个对的教会，选择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选择一个热切爱主的教会。最重要的当然神的灵在其中。25章第8节， 这是神吩咐摩西，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你注意神的心意啊，从开始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与他的儿女同在，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我刚才已经说过，神所以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他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他也要我们住在他里面。这就是圣灵充满。这些日子我们一直讲那个圣灵充满的意义啊，你们上课的弟兄姐妹他们都知道，那个圣灵充满远远的超过一般人所说的说方言啊，一病干鬼咯，或者是倒地咯，这样子远远的超过这一些。我想大概有录音是吧呀，如果你们没有能来上课，你们要想听录音的话，你可以跟邓牧师说，好像差不多都有录音。你听了那个录音就知道，哇，圣灵充满有那么多的含义啊。是的，就是有那么多含义。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然后接下去神就指示他怎么样造那个月柜，还有怎么样造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也怎样的造那个金灯台。那这些都有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啊。那我们不是重在查考这个会幕的这些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要注意的，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四十节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说了这一些制造哈各样东西的法则之后呢，神就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要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那个前面第九节是说你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这里呢神就说你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二十六章第三十节讲到造那个会幕的木幔，还有那个会幕的木板，它有一定的尺寸。然后到了二十六章三十节，神又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然后二十七章第八节，神再一次的说你要做的这个要用板做坛，就是那个祭坛，坛是空的。注意神又说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一共有四次，所以一再的每一次让他指示他要做的那些方法之后呢，他总是说这一句话，说你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我的信息的题目就是山上的样式。刚才邓牧师说到，可能今天是我们在这里最后一次，这一次来最后一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今天我就是有一个负担，就是把神所要的那个教会山上的样式要留给弟兄和姐妹。山上的样式就是神所指示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就是神所要的那个样子，是属天的样式，不是属地的，是神所要的那个样式，不是人所以为好以为对的样式。你今天呢，教会很多那个崇拜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热闹，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坐在那里，有的人喜欢站在那里，也有的人喜欢倒地很多崇拜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到底我们应该用哪一种方式？只有一种方式是神所要的，要知道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就是山上的样式，就是神所指示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就是圣经的样式。我们今天越靠近圣经， 越照着圣经的样子，我们就越接近啊，是个神所要的那个山上的那个样式。那么你要问说，到底新约教会啊，这个山上的样式是什么样一个样式呢？你知道我们你知道神所使用的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人啊，他们都有不同的领受。这个人把这一方面的样式带来，那个人把另外一个样式带来，这样那个现在爱修员也来到欧洲啊，那爱修员有爱修员有他的样式，到底什么样式是最大的？如果你要是接受别人的样式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啊，到后来哇，那么多样式。我到底接受哪一个样式才对？你只能接受一种样式，就是山上的样式，就是圣经的样式。圣经的样式，第一，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新约的时代，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详细来查考那个希伯来书，这本书它就是告诉我们旧约那些东西在新月怎么样来应用，是预表新月的那个新月的样式。主耶稣首先就告诉我们说说圣灵来了，你们就不在山上来敬拜，也不在耶路撒冷来敬拜，那就说变了。那是耶路撒冷山上的都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是在山上敬拜神的，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一个山，那个山他们相信啊是叫做祝福的山。那犹太人拜神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耶稣告诉他们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你们拜父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他说因为神是灵，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来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那个中文翻译是父要这样的人哈，那个英文那个要是他是寻找 seek， 他在到处找人呢，要在灵里面来拜他。所以新约时代所谓神所要的那个样式，就是必须在灵里面，因为旧约的会幕乃是预表新约的教会，而新约的教会乃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团体，乃是神可以借着圣灵居住在其中的这一般人。因为神造会幕的时候就告诉摩西说，他说你要造这个圣所，造会幕啊，好叫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神的心意从一开始他就愿意与人同住。那在旧约的时候只是透过外面的会幕还有圣殿，但是到了新约，就是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圣灵降临了，那神就借着他的灵啊，就住在那些相信他的人的里面，那这一般人就成了旧约所预表的会幕，就是真的帐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说有一个新的一个帐幕，不是人手所织的，而是神亲自所织的，这是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帐幕。那今天神还是在预备，他还是在做这样一个帐幕。第一，必须要在灵里面。你要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敬拜、聚会、讲道，或者是服事、祷告，对吧？都要在圣灵里面，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告诉那一班犹太人，他们很注重遵行摩西律法的，特别是行割礼，行割礼。你知道保罗在地上传教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一个最头痛的一般人就是这帮犹太人呢，说是你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一定要行割礼，你如果不行割礼的话，你就不能得救。那保罗就说，不，现在是新约的时代。他说 我们这真正受隔离的人呢，乃是不是依靠肉体啊，乃是靠着神的灵来敬拜的，就是说他在神的 灵里面呢来服侍的。他告诉我们说，心悦的敬拜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他说我们既然脱离了那个律法的辖制，我们现在就按照灵的心样来侍奉，而不再照做旧约的那个旧样，那个仪文的旧样，而是要照做灵的心样。什么叫灵的心样？灵的心样就是圣灵带领的，没有一定的形状，只要你在灵里面，有时候可以跳，有时候可以安静，有时候可以拍手，有时候你要知道，你如果感受到有圣灵的恩膏，如果有神同在的时候，你不可能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那更不可能打盹睡觉，因为你的灵里面要跳跃，叫你不得不叫拍手。可是有的人我知道他不太习惯，他从来没有拍手，而且有的教会不许你拍手，那个根本不是新约的那个神所要的那个样式，那不是山上的样式，那是人的规定。你要很自由。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有的人你不明白这一点，有的时候神领导我们就是很简单，我们 一拍手他领导我们，有时候我们一站起来一举手神就来，有时好像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也许你觉得你坐在那里别人站起来他们拍手你就坐在那里无动于衷，你觉得无所谓，反正自由嘛那牧师也说你们要坐着也可以，你们要站着也可以，所以我就坐着。你不知道，就是你的不肯站起来，就是你没有举手，所以神的同在没有办法进到你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这些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动作就跟神要领导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不知不觉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拦阻神领导我们。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有讲到一件事就是这个台湾的荣教师，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说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乌朗牧师因为他鼓励我，他说 你要去找他，你要去找他也要交通他说我去找乌朗牧师，我每次去找他我都从他得到帮助。他说比如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荣姊妹你要找一个地方没有人的地方要大声喊叫。我一听啊，觉得很奇怪的。他说，我就去，你知道，荣教师他说很简单的。他如果遇到有属灵的长辈他很留意，他就是很听话的。我想神使用他，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很听话。另外呢，就是他的信心很简单，他就是相信，他绝对的相信，他顺服神也是很绝对的。比如他去台湾宣教，那神跟他就讲一个字 Formosa， 台湾从前的那个旧的名字葡萄牙人在的时候留下那个名字叫 Formosa， 就跟他讲 Formosa， 就一个字他就去了。他就是那么简单，他就去喊叫。当然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可是经过这么多年来我的牧会还有我在灵里面的一些学习，看到圣灵的工作我就知道是因为荣教师他的个性是很拘谨很保守很严肃。你要叫他在聚会里他的个性叫他站起来他说很难的一件事。所以吴老牧师所以这样建议这是听起来好像太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什么找一个地方喊叫着。可是后来慢慢我就明白有的人就是需要这样释放，要喊叫。有的人特别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 有的人因为你的个性啊很保守，向来怕说话，内向的人，像这样的弟兄和姐妹，你要注意，你要大胆，你要举手，你要拍手，你需要有机会时到前面来要跳，而且你要不怕倒在地上。我不是一个主张人倒地的人，我是一个主张人安静的人。可是有时候我知道，为了要让神领导你，你需要一个释放。有时候你需要跳，需要大声，需要拍手，你可以试试看嘛，这你不会吃亏的，是不是？你可以等到以后有机会，别人在那里跳啊，别人拍手说，你从来没有跳过，或者你从来没有拍手的，你试试看，你站起来，你可以把手这样举起来，我讲的好像是一些很小的事哈，但是这个跟神领导你，恩膏降在你身上是有关系的，赞美主。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书信几乎全部都是写给教会的。保罗对教会的生活、教会的行政，还有教会的运作、教会的建造，可以说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是超过其他的使徒的。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呢，讲到这个新约的教会，新约教会的样式，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山上的样式，在他的书信当中啊，可以说写的比较完全的、比较具体的，就是以弗所书。这一封书信虽然不长，但是他关于那个神所要的那个山上的样式，那个教会，新约时代的教会呢，但是他却写得很清楚。第一章我们只能够把重点稍微提一下，第一章他告诉我们，神所要的那个教会，他的样式是第十三节，当然是要领受那个真理的道，就是那个福音，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新约的教会的样式，第一个就是他是领受了父神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我刚才一再说的，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这是山上的样式。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不是山上的样式，那是传统的样式，那是人的样式，那是宗教的样式。一个新约时代啊，那个神所要的样式呢，那是啊，他们领受了父神所应许的圣灵。那当然有，也许有很多福音派的教会的人都说，我们也领受了圣灵啊，我们信了就受了圣灵啊。你看以弗所书这个一章十三节不是这么说吗？说你们既然就信他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啊。不是，他们不知道以弗所教会啊，他们受圣灵是怎么样子受圣灵，他们不知道，就是那个背景，以弗所教会受圣灵的背景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他那个受圣灵是保罗进到他们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福音派所领受的或者传统上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那如果说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为什么保罗到了以弗所教会还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因为已经信了就受了圣灵，为什么保罗还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然后呢，或许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节，十九章第二节就是保罗他来到以弗所他就遇见有几个门徒，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假如说他们信的时候，当然他们信谁？当然他们是信耶稣，是不是？因为他们受的是约翰的洗礼。约翰来传讲谁？约翰来是传讲他自己吗？不是，约翰来是为耶稣做见证，是不是？那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假如说我们信的时候就得到了圣灵，保罗为什么要问这句话？那下面呢，然后保罗就很显然就把圣灵的事就告诉他们，同时也告诉他们呢，还要受奉耶稣的名受洗，还要领受圣灵。所以保罗跟他们讲完了以后呢，第六节就说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注意，圣经说圣灵降在他身上，就是圣灵充满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受了圣灵的洗的意思。昨天是前天，我也跟弟兄姐妹查考关于这些不同的名词，什么受圣灵啊，圣灵充满啊，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浇灌啊，还有我大概能够查的我都查了，跟他们都查了，告诉他们说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它有不同的说法，而实际上呢就是一件事情。所以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变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呢，一共有12个人。这是新约教会第一个特点，这是神所要的这个样式。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受圣灵？因为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因为圣灵是我们能够首先能够经历或者感受到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那个基业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只有在圣灵的经历中才能够领会，在圣灵的经历当中，当然我们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爱、平安、喜乐、智慧、圣洁、神的同在，这些都是我们在圣灵里面所经历的。这也是呢，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去要得的那些产业。现在我们只能够可以说神让我们预尝一点那个天恩的滋味。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不管我们的经历有多么丰富，我们的圣经有多么的熟悉，但是我们知道的只是一部分而已。就等到那个完全的来到呢，那么这个有限的就归于无有了。这是第一个特点，是新约的教会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章，也许第一章最后一节我们应该看一看，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者是谁？是神，是圣灵。那教会呢，是他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呢又是那一位充满万有者。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啊，乃是那位充满万有者的灵所充满的。那位充满万有者，他说，他所以说充满万有者，就是他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丰富，他有无限的能力，他是充满万有者，他也是创造万有者。早上我们邓牧师读的那个经文呢，不但万有是借着他所造的，同时也是为着他而造的。教会也是为着他而造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为着他而造的，因为他要来充满我们。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不是一个房子，然后有一个讲台，然后门口挂一个牌子，挂一个十字架，这是不是教会？不是，教会是人，教会就是你和我，我们在这里才是教会。当然美国人那个英文字 church 他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着那个房子来说的，指着一个建筑物来说的，人崇拜的地方，聚会的地方，这个叫 church。 可是呢，那个这个教会 church 这个字还有别的意思，那就是你和我这一般人。 特别是神从千万人中所拣选所呼召出来的一般人，这就是教会，你和我就是教会。但是这里以弗所书他讲的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那个教会不但是一般蒙恩得救的人，也是神用他的灵所充满的一般人。因为他的灵充满我们，因为我们受了圣灵的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子。我们所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因为我们受了圣灵，因为我们被圣灵充满。那你要问说，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受圣灵的洗啊，那他在不在身体的里面呢？我只能说，恐怕没有在身体里面，因为圣经没有那么说。反而圣经所说的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从一位圣灵受洗，那成为一个身体，也是营于一位圣灵。总之新约的教会不能够没有圣灵，不能没有被圣灵充满，不能够跟圣灵脱节。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因为教会，新约的教会就是神借着灵所居住的所在。第二章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教会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家里的人啊。还有不仅我们的身份是那样，二十节告诉我们，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教会是主的圣殿，你和我是主的圣殿，因为圣经说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个殿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是神所造的，渐渐的成为主的殿。二十二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住在哪里？神住在教会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他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灵。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章啊，那里就一再地告诉我们说，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圣灵，我们是神的殿？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是神把他的灵这样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知道。所以教会呢，是啊，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是主的圣殿。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也是最后一节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同被建造啊，要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我们要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要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乃是需要建造的，需要领受使徒和先知的教训。这个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基本上就是他们所信仰的根基，就是教会所信仰的根基。我们必须要接受使徒和先知他们信仰的根基。当然他们信仰的根基，那是完全在圣经里面，必须是三世的样子，必须是合乎圣经的啊。这次我来讲课哈，我特别就是有一个负担，就是要让同学们知道你所信的，你所信的，还有你所表现的，你所经历的，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就不是啊山上的样式，不是神所要的样式。你说方言该怎么说？该在什么时候说？你在聚会中该有什么表现？必须要有圣经的样式。我这次我也讲到那个 属灵的恩赐怎么样运用，必须要照着圣经这样的教训。那个聚会哈，我想那个我在这里觉得要提一下，就我知道哈，就是比京华人教会哈，可能是欧洲哈像第一个领受灵恩的教会，很可能神要使用你们哈，要成为一个规范，成为一个一个榜样，就是好叫以后那些福音派的教会他们要领受圣灵的时候，也许他们可以有所参考。可是呢，你比京华人教会要能够成为别人的那个 model 那个模式的话呢，那你的模式必须是珊珊的样式，必须是圣经所说的样式，要不然的话别人来啊，看到你们的样式也照你们的样式模仿，那就错了。因为不是他们错，是我们错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和姐妹的哈，就是在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里头，特别神的灵浇灌的时候哈，无论是我们用灵道或者是灵歌或者是拍手，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要和谐，要 harmony， 要和谐，甚至连我们的声音啊，要尽可能的和谐，要避免有一种独特的情形，你是一个特别的声音，尤其是怪怪的声音，又是特别又是你一个，这样的声音要避免。大家拍手的时候当然你要拍手，如果大家都在安静的时候你一个人，那是你在做什么。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和谐。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带领的聚会都是有次序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神不是教我们混乱，乃是教我们安静。他是教我们，那里所说的安静，你不能单单解释说，哦，我们不可以拍手，不可以吵闹，不是。因为他下面就说，他要我们凡事哈，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是有次序的。说方言，一个一个的说；说预言，一个一个的说；祷告的时候要一个一个的祷告。我有听到哈，有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又祷告，好像同时两三个人在祷告，听不清楚。说方言也是这样子，你不能两三个人同时说。那么还有呢，就是当人说方言说预言祷告的时候，就是在聚会中有人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乐器声音应该小，大家应该留心听。听不是单单听那个人的声音听重要的是听神的话，神的声音。这个次序很重要，和谐很重要。我希望你们能够就是注意，这是珊珊的样式哈，神所要的这个样式。好，第二章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哈，就是这个教会需要被建造的，那被建造的那个结果哈，这个被建造是一个过程，而目的呢就是要成为主的圣殿，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建造的时候，神他所使用的人，所使用的人，第二章二十节是说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神所使用的人呢，在第四章第十一节，第二章说了建造完了以后，第四章就说到他所使用的人，或者是职分，还有恩赐来建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这就讲到全体的弟兄和姐妹了。这里就不只是 神好像所设立的一些有特别职分的人呢，这是讲到全体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节各按各职，这是讲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和姐妹啊，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各按各职，意思说像我们身体上哈，我们身体上我们有很多的肢体是吧，那我们的耳朵是做什么的？是听的。眼睛做什么的？是看。